菩萨在大士庄严应该怎么做？这里面有七个心，是菩萨要先把自己的这七个心升起来。那升起这七个心，又能够对一切众生这样用心，这种心之下表达出这种身口意。讲话也是这样讲，那行为当然是这样啦。那第一个是什么心？第一个是平等心。菩萨，我们发心做菩萨的人的行者们啊，我们要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那没有偏，都没有偏谁，都没有，那对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平等心的，讲话也是这样的平等，与一切众生等心视之，亦无偏等，能够等心一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大慈心啊，都能够大慈心，那又能够以大慈心对他说话。那第三个，与一切众生能够下意，也能够下心跟他说话。第四个，能够与一切众生能够升起安稳心，也能够用安稳心和他对话。第五个，与一切众生中生无爱心呢，也能够以无爱心跟他对话。第六个，与一切众生中生无恼心，以无恼心来跟他对话。第七个，与一切众生升起爱敬心。那这种爱敬心，就像对待母亲、对待父亲啊，对待兄哥哥、对待姐姐、对待弟弟、对待妹妹、对待子女、对待亲戚、对待善知识、好友，用这种心来对待他们，而且用爱敬心来跟他们说话。我们听到这七种心，又能够这样来跟他们对话，你会发现当个菩萨其实是最快乐、最幸福的人。有人说：“哦，知道是知道，就是做不到。”反过来说，你想看看哦，如果不知道，做得到吗？不知道是绝对做不到的。知道还有机会做到，不知道绝对是做不到。所以你要选择知道还是选择不知道？我当然选择知道啦。先知道，先了解，以后再渐渐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不要说啊，知道做不到，所以我不要知道，那这样的话是错的啦，所以有些观念我们要把它理清楚。好，那在于菩萨他要能够等心于一切众生，又能够等心于对众生说话，又能够不会偏挡，这个等心里面就很微妙了。你只听到这一句，好，那在我们众生里面，我们是什么状况？我们众生里面，事实上众生有分成几类的。好，众生我们平常里面我们会分成比较亲近的人。这是我的父母亲、兄弟姐妹，甚至我的子女，这是很亲的人，这是我的朋友，这个就差一点。那亲戚，这个差一点。那对于曾经跟我结怨的、吵过架的人，那是怨敌，对不对？所以有亲近的人，有怨敌。那还有一种人呢，是没有亲近，也不是怨敌的一般人，像我们在路上看到人，那叫一般人嘛。所以我们人里面有分成亲近的人、怨敌，还有中间这种人。那这三类人里面，我们的心对他们所起的心，至少有两种心哦。比较亲近我的人，顺我的意的，我会贪爱执着他。像父母亲对孩子 你看着他长大，每一分每一秒，你在付出的时候，是不是会爱他？一点一点一点这样累积起来，看到小孩生出来，随便你跟他玩。看到 你在照顾他的时候，他小孩很听你的话，你骂他，他不会回嘴；你打他，他跑。等一下他回来跟你玩在一起，所以你这样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这样疼爱他，又爱染着他。那哪一天他走了，你会很痛苦，不管生离还是死别，啊，这种现象。那如果外人朋友之间，刚开始你跟他在一起，他都顺你的意，但是在你爱染着他的时候，有一天他不听你的话，你就对他起嗔啊。这个时候就从亲家变怨家，是吗？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工作之中也是一样，甚至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家跟家还不是如此吗？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众生为了财色名利起争，叫为了欲望而争，所以从亲家变成怨家，兄弟阋墙，父子为财，哦，那为了财色名利，所以欲争，所以变成怨家。那有的为了见解而争，以前跟大家念的台湾民谣里面叫天黑黑要落雨，哦，阿公拿日头去滚黑，那里面滚到一杯酸牛膏，哦，那阿公要煮咸，阿妈要煮正，两个小扒东扒正，也没有为了吃东西嘛，是为了要怎么煮而已嘛，这个叫做见争。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分成你跟我的时候，有对立啊，有争，这是一个很要不得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从亲家变成冤家，还记得吗？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是不是夫妻都会吵架？夫妻是最亲的吧？有时候夫妻都比父子母子之间还亲，那夫妻为了政治吵架，夫妻吵到从亲家变成怨家，这个叫见争，也没有争什么，就是观念的见解而已，哦，那师徒有时候都为了这个而反目成仇，你看这叫见争，从亲家变成怨家。父子母女之间也是一样，哦，所以以前有跟大家提醒啊，我们要皈依谁啊？不要皈依谁，我们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我们要皈依三宝啊，诸佛正法正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啊，要这样皈依啊，不要皈依谁，不要皈依政治啊，不要把你的生命为了政治而脱离三宝，离开三宝，以后生死轮回没完没了。哦，也不要皈依那个暴力色情的这种这些节目，这些会让我们污染我们的心，造成我们的身口意啊，造成我们行为里面是污染的，社会污染，一点都不得清净。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要学佛闻法，清净三宝。哦，那菩萨，啊，在这个地方看到众生，啊，有那种对敬爱的人，哦，就亲近一点，对于冤家就远离甚至嗔恨一点，对一般人没有感觉，这个时候菩萨他要保持平等心理与一切众生，这个时候他要怎么做？这个时候菩萨要思考，哦，思考几件事情，他思考众生里面既然有这样分的时候，众生就分成了六类人。哪六类？第一个，众生里面有一种叫做恶人。什么叫恶人？恶人就是比如说你骂我、打我、偷我的东西、抢我的东西，你侵害我、侵害我的家人， 好，你这样对我的伤害之下，好，以怨报怨，你对我这样，我也对你这样。好，你跟我伤害我一分，我也要跟你要回一分。世间里面说这样很公平嘛，对不对？但是在佛法里面讲不是这样的。佛法里面讲这个叫恶人，以怨报怨，你对我恶，我也对你坏，这叫恶人。那第二种叫做大恶人。大恶人指的是什么？大恶人指的是你没有对我坏啊，你就像一般人啊这样啊，那我对你施暴，我对你不好，伤害你，伤害你的家人，那这样我叫做大恶人。第三种叫做恶中恶人，比大恶人还恶的，那是什么情形？这种是你对我好，你对我恩，那我不仅没有报恩，而且我还伤害你，加害你，这个叫做恶中恶人。哦，这个没不得了嘞。我们是哪一种人？菩萨要不要做这三种人？当然不行的嘛。好，那好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善人。善人是哪一种？善人就是以恩报恩啊，那叫善人哦。好，比如说你对我好，那我也对你好，你帮助我，我也知道要回报你，那叫善人，以恩报恩。好，这是善人。那第二种是大善人，你没有对我好，但是我对你们好，那我是大善人。那第三种叫做善中善人，这是什么情形？你伤害我，你伤害我的家人，照说我应该很苦恼，但是我没有，我是以德报怨。你对我不好，我照样要对你好，我没有跟你要回一点什么东西，也没有希望你什么都没有，我还是一样对你好，这个叫做善中善人。哦，在我们众生里面有这六种人，菩萨啊，要做哪一种人？菩萨啊，要超越好前面的三种人，恶人、大恶人跟恶中恶人，菩萨当然不做这种人。菩萨不会跟人家以怨报怨，菩萨也不会莫名其妙加害众生，菩萨也不会忘恩负义。你对我好，我还加害你，不会做这种大恶中恶人。那菩萨基本上他也一定会知恩报恩。好，你对我好，我决定会对你好。所以菩萨基本上至少是善人。第二个，菩萨也绝对一定是大善人。人家没有对我好，菩萨一样要对利益众生。好，那根本上菩萨一定要能够做到，虽然你对我不好，我照样对你好。就是善中善人，菩萨要从这里面一直这样超越、超越、超越。那为什么了解这些？了解这些，你才知道菩萨怎么样才不会走错路，而应该走正确路。那这样之下，是不是菩萨看待亲爱的人、敬爱的人，一样是把他以那个善中善人来对待？菩萨对于那些本来是应该是恶中恶人，或者是大恶人，或者是恶人的这种，菩萨是不是一样也要敬爱他，也要把他当亲最亲近的人这样对待他，对不对？那菩萨对于一般外人、一般中性的人、非亲非怨的人，是不是也一样要对待他，用善中善的方法，或者说用大善的方法这样对待他？所以菩萨要能够等心于一切众生，又能够等心对他说话，没有偏，不能偏敬爱或者那个怨敌或者是一般人， 通通把所有一切众生都当成亲爱的人，这样来对待他，就好像对待自己，好像对待父母亲、兄弟姐妹啊，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这样的平等对待，没有分别。不管是恶人、大恶人还是恶中恶人，都一样这样平等对待。所以菩萨要这样的实践。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菩萨他能够对一切众生等心，等心以后，菩萨就开始能够去做大慈心与一切众生，而且能够大慈心去对待一切众生，跟他说话。那这样的慈心是要让他快乐的，好，做这件事情。好，那所以有一次释迦菩萨在过去生里面，他做了一个国王，他在做这个国王的时候都一直在布施，能够大慈心与一切众生，又能够慈心跟对众生说法。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天王啊、帝释很害怕，这个人福德那么大，他做这么多的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么大，如果以后他升到天上的话，那我天王这个王位就不保啦，那以后他来抢我的王位，那我不是垮了、垮台？那这样的话，我要来破坏他，不要让他继续这样布施慈悲众生啊。所以说那下从天上下来人间啊，见到这个国王，好，就跟国王讲说啊，你这样做这么多事情哦，不要再做了啦，你应该享受你的快乐了。那这个国王就跟他说，我的心是要利益众生的，好，我不是要享受快乐的，我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那帝释就问他说，你难道不怕做好事情会有不好报吗？这个菩萨跟他问说，做不好，做这种布施的好事情为何会有不好报？然后因为天王他会变化神通嘛，所以他就变化一个地狱的景象，那边有人在受罪。他跟他讲，你看这个人是在世的时候是布施行善，现在在地狱里面受罪了，你去问他看看。然后菩萨就去问这个人，哎，你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他说，我在世的时候布施啊，那现在在这边地狱受苦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邪见嘛，哪有这种说法？不过帝释为了破坏这个菩萨的菩萨行，所以这样跟他讲，那变化这种神通给他看。那这个时候菩萨就问帝释说，那布施的人以后会得这种地狱报，那请问受到接受布施的人，他接受这种好处的时候，他以后是什么果报啊？然后帝释又变化一个在天上的天宫啊，享受快乐的人，他变化这种形状的人，然后跟这个菩萨讲，接受布施的人以后会在天上享受快乐。那这个菩萨就问那个天上的天人说，哎，你享受这个快乐，你是过去是什么因？那个被帝释所变化的人就跟他讲，因为我以前接受人家布施，所以现在能够这样享受快乐。当然这个都是天王所变化的啦。那这个菩萨就跟帝释讲，那这样最好，如果接受我布施的人，他以后能够享受到快乐，来世也能够得到快乐，那正合我意。我的心是为了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嘛，那只要我能够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我尽量帮助他，我一个人受罪下地狱都无所谓，都没关系。哎，这个国王，这个菩萨他讲了这样以后，帝释好好问他，他觉得很惊讶，他就问他说，那你做这么多好事情，你难道不是为了升天做王吗？他说不是。那你不是为了升天做王而布施行善，那你要为了什么？这个菩萨就讲，我为了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我为了成佛，能够救度众生，不再生死轮回，我不求升天，不求做王，我不是求那些，我也不是为我自己能够解脱而做这些事情，我是为了一些众生离苦得乐而做的。第四听了以后大大的忏悔啊，我的嫉妒心啊，我的部位啊，怕你来抢我的天王的地位啊，所以我跟你讲这种邪知邪见啊，哦，我这种跟你好好忏悔啊。所以天王跟这个菩萨国王忏悔以后，那菩萨国王当然接受他的忏悔啦。哦，菩萨不会说啊，人家在生气的时候跟我忏悔，我还不接受他忏悔，菩萨是慈悲的嘛。所以菩萨接受这个天王的忏悔以后，一切通通没事啦。所以这个帝释这个时候才放心，菩萨有接受他的忏悔，才回到天上去了。所以菩萨他的心是等心于一切众生，又能够大慈心于一切众生，所以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一切众生包括谁？包括十方世界。哦，十方世界我们讲说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还有上下，这个叫十方世界。啊，一切众生，一切就包括六道众生嘛，三界六道里面，不管是第一道众生，一样是大慈心，也是都等心。哦，对于恶鬼道众生、畜生道众生、阿修罗道、人道、天道，还有三界里面，通通是一样的平等心呐。菩萨不会说，哦，这个人有犯戒，我看不起他；这个人有持戒，哎，我尊敬他。这个人造罪，我看不起他；这个人持戒，我尊敬他；这个人是阿罗汉，我尊敬他；这个人是扫厕所的，我看不起他。菩萨不会这样，菩萨是慈悲一切众生。看到第一众生，菩萨也是一样的平等心，跟看到佛都一样的平等心。菩萨是一样这样平等的恭敬，就像他最亲爱、最敬爱的人啊。这是菩萨的用心处哦，等心于一切众生。而且要大慈心于这众生啊，所以菩萨在这种情形之下，又能够下心于一切众生，所以菩萨的这种大慈大悲非常非常的殊胜啊！哦，那菩萨在对众生下心于一切众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地藏经》里面的地藏菩萨讲，如果一个国王，他在布施的时候，又能亲手布施，下心含笑。亲手布施，你看这八个字，它里面讲的他的功德哦，非常非常大。第一个是布施嘛，第二个是亲自亲手布施，第三个下心，第四个含笑。国王能够做到这四点，他在布施的时候功德无量无边，不是只有一生两生的福报而已，无量世的福报。这里面除了亲手含笑布施之外，一个是下心。对于一个国王来讲，他很难的地方就是他能够下心，能够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亲手布施哦。对我们人来讲，我们众生都是我慢了，只有证到阿罗汉这个慢心才没有。好，那连阿罗汉都有慢习，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那菩萨行者是从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每一时每一件事情里面都学会舍弃这个慢心，而能够下心啊。哦，这种下心的形容，这种比喻像什么呢？这种下心放下自己的拱高我慢心，要像什么？像我是个奴才，你是我的主人。如果是女的，当然叫做卑女啦。啊，你是我的主人，也没有说奴婢碰到主人在骂他的时候，奴婢还可以跟他大声小声的，没有啦。奴婢是属于这个主人的吧？还可以跟主人大小声吗？不可以。所以奴婢的心情是不是心是下的，而不是高傲的？那这种下心之下， 的菩萨，他对一切众生是不是都一样的尊敬恭敬？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他把自己放到最低，他会用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是我的主人，我这样的恭敬尊敬他们，这是菩萨要学的。所以下心于一切众生，又能够下心于语。所以菩萨他在做一个国王的时候啊，他都能够去恭敬一切众生。所以有一个婆罗门，他来见这个国王，因为国王想要求法嘛。那这个婆罗门就说：“好，那你要答应做我的奴才，供给我，我去采山，我住在山林里面，你要给我采水果，采什么东西啊？打扫环境，要挑水，做这种粗重的东西，就好像我的奴才一样。”照说，一个国王他做不下这种事情了，因为国王的尊贵啊，他都是细皮嫩肉的嘛，他的身体哪有吃过苦，他怎么能够做得了这种事情？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国王啊，他为了求法，他能够下心，他把自己放到最低，我做个仆人，我做个奴才就好，我为了得法没关系，所以他就为这个婆罗门到山里面去呀、挑柴劈柴，挑水劈柴啊，好去为他煮饭，为他煮菜，好为他，去摘水果来供给他吃，只为了得法而已呢。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他是做这种事情哦，他尊敬这个婆罗门，当然他不只是对婆罗门，他对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下意下心，而且能够下心于意啊。那我们练习来有这些，这些心啊。那菩萨对于众生来加害我的人，菩萨又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身啊，同样的这个身体，这样思考看看，同样的这个身体，是不是到几十岁以后都一样会老化？台湾话叫做“假老三拜”嘛，哦，哈戏老白塞，放尿兼尿袋，放屁兼三塞。啊，事实上老又不只是三件事情啦，好、这三件事情是很难为情的啦。但是老的时候，太多太多的那种老态龙钟的状况啊，实在是很苦的。那生病呢，病起来没办法形容的痛苦，死的时候，死的那一刹那哦，太苦太苦了啦。有人有临终的经验，他讲说那种苦哦，单单那一口气喘不过来那种苦哦，没有没了，何况是真的死哦。那既然我们这个身体都一定要面对老病死这些事情，那人家来要跟我化缘布施的时候，正好可以利用它来帮助众生。死同样死，这个身体是坏掉了，但是能够用这个身体来利益众生，那何乐而不为？所以菩萨他会从这种角度去思考。他当然也不是想说啊，我不要的身体我再给人家，不是。事实上，这个身体能够借着他来做功德。但是如果刚好有人要来要的时候，正好可以借着他来做功德，这是菩萨的本意啊。而且这个身体很虚妄不死嘛，他根本不听我的使唤啊。你叫他不老行吗？叫他不老，他说不可能，我一定要老化。叫他不生病行吗？他说不行，我一定要生病。叫他不死，他说不行，我照样要死给你看。所以这个不听话的怨家身体啊，借着他来做功德，刚好符合菩萨的本愿、所以又能够从这个地方做功德，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菩萨最高兴，有人来要我的身体，哇，太好了。那我们做个发菩提心的菩萨，我们或许我们一时之间我们做不到，不过我们可以渐渐的渐渐这样学上去。那我们先把佛陀的过去式里面做得到的部分先讲，讲了以后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次序。 我们这样的刺激下去，我们发现我们很快乐。我们不一定把自己拉到直接拉到佛陀的高标准，但是我们可以从基本做起。有一天，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我们从一楼开始修，在二楼，在三楼，在四楼。那我们在每一楼每一楼修当中，我们都能够入诸法实相。这个时候我们在圆满佛道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名跟最后一名有没有一样？不一不异，皆空不可得。这个时候你不会染着在第一名，那只是假名叫第一名，没有第一名可得。但是可以从这里面确实佛确实是成佛啦，没有说佛没有成佛咯。这个如果讲说佛没有成佛，那是邪见哦，破坏佛宝哦，也破坏法宝，破坏僧宝。佛确实是成佛，只是说成佛也是因缘生，如幻如化，但是确实是成佛。好，所以在讲实相法不离缘起啊。讲实相法的时候，如果着在实相法里面就着空了以后，说没有佛的时候，那就完了，这个人就落入邪见了，断灭空。确实是佛成佛，哦，这个我们要讲清楚。那有的人会在这个地方产生错觉，千交代万交代。这个事情在中论里面，龙树菩萨有提醒我们，在般若经里面确实有提出来，确实是十方诸佛确实是成佛啊，只是一切法空这样而已啊。好，那菩萨他在对于一切众生，他都能够这样的深深的敬爱他们，恭敬他们。所以在这种情景之下，菩萨他即使做一只畜生，他也愿意去利益众生。所以菩萨在大士庄严里面啊，你看他对他所伤害他的，他一样要大慈心。好，所以在菩萨里面曾经做了一只叫做六牙白象的象王。那六牙白象象王他有大威德啊，他其实他不会受到什么众生伤害，众生也伤害不了他。那有一个猎人啊，他想国家有布告说要取到这种那个象牙，要象牙的话，你要知道象的这个牙一出来哈，我们这个世间人在要拿到这种象牙都是要杀害这些象的。所以那个猎人到森林里面去看到这个白象的象牙，象王的象牙很喜欢，就用毒箭射到他的身体。象王哎，怎么一只毒箭射过来？就他看一看，因为象王不用怕什么嘛，看一看哦，原来是这个猎人射我。然后他就把这个叫这个猎人赶快躲到他的大象的腹中嘛，因为大象很大嘛，人还算小的嘛，躲到他的腹下面，我保护你，要不然等一下我的象群里面啊几百只，通通会来踏死你。那这个猎人说啊，你被我射杀，你不怕我吗？不怕我会伤害你吗？他说我不怕你。啊，猎人就跟他禀白说，我来的目的是要你的牙。好，那这个猎人这样禀白之下，象王说，你为什么要我这样的象牙？那你的象牙价值连城哦，我如果得到了，我就会过好日子。那象王很痴心啊，希望他能够离苦得乐啊，保护他不受其他的象所伤害，又把自己的象牙放到那个石缝里面，把它挖出来啊，挖出来你可以想象啊，在象王的那个象牙里面要挖出来是多痛苦的事情，但是大象做出这种事情来，真是菩萨。所以他血流满地，但是象牙就给这个猎人带走。你看菩萨他可以忍受这种痛苦，只为了让众生能够快乐。所以我们有这种释迦佛的过去所行，我们可以很安慰很欢喜，我们有这个佛，太伟大了，太慈悲了。好，那他能够这样供养 这个是不是叫怨敌？是不是叫善中善人？对啊，善中善人。对我有恩的人，我还用以恩报怨，善中善人。那这是我们心向往之，确实也可以做到这种事情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菩萨所行，好，一步一步这样行过来啊。那我们已经知道，对一切众生，我们是能够从，对他慈心，又能够平等一切众生。所以从慈心开始，又能够悲心于一切众生，能够喜心于一切众生，能够舍心于一切众生，慈心于一切众生，我们又能够对有怨或者亲爱的众生，我们都能够平等，舍掉这种冤亲的对立相，好，那又能够从对众生的这种里面，我们又能够观到众生的真实相，这个身体如幻如化。那众生迷在如幻如化里面当真实的这个五蕴啊，我现在先这样的用这些东西财物的布施给他，以后我用佛法布施给他，他现在被这些烦恼所控制，贪求这些财色名利，那我现在用这些外面的财物来满足他，以后我要用佛法的法水来洗他的心里面的烦恼污垢，让他能够不再有烦恼，能够不再轮回啊！菩萨大师庄严里面，从这个地方下手，所以在这七个心里面啊，菩萨他等心于一切众生，又能够等心于语，无有偏当。菩萨又能够慈心大慈心于一切众生，又能够大慈心于语。好，菩萨又能够在这种地方能够下心，又能够下心于一切众生，把自己当是奴婢啊，又能够恭敬一切众生，又能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菩萨又能够对众生升起安稳心，又能够安稳心对众生说话。所以我们平常讲话要能够让众生能够得到安稳啊，也能够让众生能够得到心的安详。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平常讲话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触恼到别人，让别人起烦恼，让别人受苦。我们要学菩萨哦，学菩萨这样能够让众生听的话会觉得很舒服。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如果讲话能够常常让众生，很有自信心，很快乐。我们常常在鼓励众生的话，那这样众生就会觉得，我很安稳。那众生有时候很苦恼啊，来跟你讲，你要帮助他熄灭心里面的烦恼。所以有的人看到《法华经》，他很快乐。为什么？《法华经》里面佛陀说，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即使是你用一朵鲜花去供佛，以后也会成佛。你看，佛陀的心啊，多让众生能够得到安稳啊！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佛陀说，如果有人用善乱心在塔庙里面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件事情而已，但是佛陀还是把它讲成以后都可以成佛。后面所行的菩萨的过程，佛陀先省略不说，就说这个小小小的因，以后也会成佛，成佛是何其的殊胜。但是这个地方佛陀就讲说，他以后会成佛。所以佛陀给我们众生多少的信心？你看佛陀讲话是不是以安稳心令众生能够得安稳？这个我们要学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在苦恼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你什么事情你只要做到怎么，你以后一定可以帮助，可以完成那件事情，你以后也可以成就什么功德啊！我们要跟人家打气鼓励，而不要跟他说啊，你这个没办法，你这个没有用了。那你这样的说法只是造成众生苦上加苦啊，恼上加恼啊， 所以我刚出教的时候，我也碰到其他人这样跟我讲的哦。因为我们刚出家的时候，其实很苦恼的。刚出家离开社会上，我们习惯的那个家庭啊，实在内心是很煎熬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内心的煎熬的时候，我们跟其他的人分享我们内心的这种苦恼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他那边得到一点安稳的话语啊，来跟我们安慰、鼓励、打气啊。结果都没有啊，还跟我们讲说。讲一些风凉话啊，那有什么啊？像你这样还出得了家吗？哦，这样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很颓丧。我是来求安慰、求安稳的，你竟然还跟我那个落井下石哦！不要找你了，找一个比较会安慰我的人。是有这种情形哦。那我们如果作为菩萨，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时常跟他鼓励、打气，跟人家安慰、了解对方。哦，这个是我们做菩萨学的。好，菩萨在这个几个四个心之下，我们要能够无爱心。我们自己无爱，为什么？因为自己了解到没有烦恼、没有障碍的时候，啊，那个心太好了。这时候能够无爱心之下面对一切众生，对众生没有分别之下，当然是没有障碍的。没有众生这个。好朋友在多常常在一起，那个常常触恼我，我不喜欢你。他内心没有这种障碍，他也可以帮众生没有这种障碍，让他能够从烦恼苦恼里面走出来。菩萨有这种力量出来了，所以菩萨从这个地方，他能够以无爱心，又能够用无爱心跟众生说法；菩萨又能够以无恼心，然后用无恼心跟众生说法。刚刚讲菩萨会触恼众生吗？不会触恼众生了。菩萨要不要把自己的苦恼跟众生说？菩萨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也许还起一点烦恼，但是不需要把烦恼加给别人。菩萨会用佛法去观自己的，这些苦恼的实相是清净的吗？也是空嘛。贪嗔痴实相是空，所以菩萨的心就放下来了。啊，又能够在对治法里面修不净观、修慈心观、修因缘观，这是对治贪嗔痴；又能够修无常观，破除了慢心。那这样的菩萨，他没有恼，他也不会去恼害众生，也会令众生没有恼。菩萨有这种次第心，那菩萨又能够用爱敬心对待一切众生，令众生如父母、兄弟、姐妹。亲子甚至是朋友在一起，这样的菩萨是非常非常的安稳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菩萨他在过去生里面，他看到一切众生哦，以后都会成佛，对不对？《法华经》如是说吗？那从我们上一次讲舍利弗尊者跟佛陀，他有一次在进行道上走前后走的时候啊，有一只鸽子，他被老鹰追逐，很害怕。那佛陀的走过去，佛陀的影子就走过去的时候，鸽子刚好停在佛陀的那个影子的前面。本来他还在怕，但是佛陀的身影一盖到那个鸽子的时候，那个鸽子马上不害怕。等到佛陀的身影过去以后，舍利弗尊者的身影在过去照到这个鸽子的时候，鸽子又害怕。那舍利弗尊者就请问佛陀，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差别这么大，何因何缘啊？佛陀说，因为你还有那个身跟口的习气啊，虽然你没有烦恼，但是你有这些习气，我已经没有了。那佛陀在无量世以来都是慈心三昧啊，悲心三昧，所以鸽子被我的身影覆盖的时候是很安稳的，那你还没有，所以你没办法让鸽子得到安稳。那佛陀就要舍利弗尊者入定观察鸽子什么时候开始做鸽子。舍利弗尊者用宿命智三昧一观，八万大劫都是做鸽子，也就是 报恩大姐之前，鸽子何时开始做鸽子不晓得。那佛陀要他入愿智三昧，做多久了？继续做多久？那舍利弗尊者入愿智三昧一关，还是报恩大姐都做鸽子？然后舍利弗尊者才说：“世尊啊，他会做多久？”佛陀说：“恒河沙劫都是鸽子，转世当中都一样。那多久又才会离开鸽子？那以后结果是如何？”佛陀说：“当他经过恒河沙的鸽子生了以后，转世在做人，五百世都是钝根的。过了以后，他才是立根的人。这时候他会见到佛。”哦，他在佛世的时候皈依三宝，受五戒。这时候有人劝化他发菩提心，以后他三大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力又成佛。你看，虽然现在这个鸽子还没有发菩提心哦，但是以后会发菩提心，以后会成佛。所以我们要像菩萨一样，像佛陀一样，看待一切众生，以后现在可能发菩提心了，但是未来还是照样发菩提心，像鸽子一样，以后还是会就近成佛。所以菩萨看待一切众生都是一样，对一切众生都是爱敬心，像他看父母，好看兄弟，看姐妹，看成家人、子女，甚至是乃至于看成是未来佛一样的这种恭敬心，然后恭敬心的对待他们说话。这时候的菩萨，是不是把一切众生，虽然众生中有恶人、大恶人、恶中恶人，虽然众生中也有善人、大善人，也有善中善人，但是菩萨对这一切众生一样要等心与一切众生，也要大慈心与一切众生，也要能够下意与一切众生，也要能够无恼心与一切众生，也要能够无爱心与一切众生，也要能够对一切众生都能够爱敬心一切众生。那这是我们做菩萨要学的。那我们学的这些用心，也又能够对这些众生都能够保持这样的时候，我们安稳一切众生。那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了解到这个把握住以后，我们菩萨道上大事庄严，相信我们会安安稳稳的去行，也能够很平坦的去行。那万事起头难，但是有起头，我们就能够很顺。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开车刚开始开的时候，加油是比较辛苦的，比较重力。但是等加油上路以后，那个就很顺了。你只要保持一点点的力量，就可以一直开很远，开很远。那这样的菩萨所行不是很快乐吗？好，让我们菩萨行者们大事庄严，你我同行。阿弥陀佛。